好，我哋就有待阿寶兒傳道嚟同我哋分解當中嘅信息啦。我哋不如俾啲掌聲佢好嗎？
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感恩今天能够回到华基堂的当中，跟大家一同敬拜，一同去领受上帝的话语。今天讲到的经文是传道书十一章一至六节。传道书通常给人的感觉都是读完不是很知道他讲什么，明明每个字都懂读，但听完都不知道听到什么。如果你有读过传道书，你一定会读过虚空，虚空的虚空，全是虚空。看完传道书真的觉得很虚空。传道书其实是一班收集字句的人，他们结合了一堆讨论生命的意义，以及透过传道者自己的经历去讲什么是虚空的一卷书来的。在这卷书里面，他整合了一套最佳的生活方式，话紧俾人知点样成为有智慧嘅人。所以在经文嘅当中，我哋成日都会睇到传道者嗰一种看淡一切、看万事如浮云嘅态度，但系又会睇到佢点样演绎上帝对人嘅作为同埋应许。今日讲到嘅六节经文，包含住我哋好熟悉嘅天地万物。有天、有地、有水、有树，还有 BB。 他们全部都论述一个主题，就是不知道。数一数，我们就会发现今天的六节经文里面已经有四个不知道。所以听完今天讲到之后，你问一问隔离位，他很大机会都是答你不知道，不知道自己听了什么。没错，传道者就是很清楚地告诉人知你不知道什么。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天父，多谢你赐下宝贵的圣言，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更加去发现我们所身处这个虚空的世界。愿主你让我们在不知道的当中继续活化我们的生命，继续看见上帝你恩典的作为。以上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首先，传道者在十一章三至四节里面，他描述了大自然的现象。他说，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这一节经文所讲的东西，其实我们全部都知道的。落雨梗是落在地上面的啦，冧树一定是东南西北左右冧的、哦。传道者在这里讲了云和树的自然结果，是一些必定会出现的生态循环，强调大自然的必然性，也都强调大自然的随机性，象征着树会冧在地上面任何一个的地方。就算我们知道大自然的循环，但是人是没有办法完全预测和控制大自然的现象。就算天文台可以预测到，但我们最后都不知道雨实际会落到几大，不知道风会吹得几大几劲，因为人很渺小，人没有办法控制。传道者在这里讲的云雨和树，就令我想起我之前都一直住在长洲的宿舍。有一次打十号风球的时候，我就即刻跑上天台看看还有没有女孩子忘记收衣服。结果真的发现有一件女孩子的衣物还挂在天台上面。我就即刻在这个 WhatsApp group 里提啊，大家打十号风架记得收衫啊，咁样。咁啊，经过十号风球的洗礼之后，当我又跑上天台去望下啊，整个长洲究竟吹成点啊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女孩子的衣物 boom 一声咁样吹咗去学院一个必经的路口嗰度。 好感恩能够咧及时咁样揾得翻，可以咧叫嗰个女仔冲落去执翻。更感恩嘅咧系呢一件女孩子嘅衣物冇吹咗去男生宿舍。冇错，上帝所创造嘅大自然就系咁唔可控。去到第五节嘅时候咧，传道者又同我哋讲另一样嘢，佢话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传道者咧喺呢一节里面，将刚才嘅树、雨同埋云呢一啲咧，我哋睇得到嘅自然界现象，转去咧我哋睇唔见嘅生命。呢一节咧再一次出现风，但系呢一个风咧系推深咗一个嘅层次，系同人有关噶，就系人嘅气息。呢一个气息进入到去呢一个妇人嘅肚嘅当中，佢形容咧呢个骨头咧喺怀孕妇人嘅胎中，呢个骨头咧唔系讲紧孕妇自己嘅骨头，而是讲紧呢一个孕妇肚里面身体入面另一个嘅骨头。传道者用风同埋生命嘅气息嚟去指出人唔知道风向，就好似人唔晓得孕妇肚里面嘅骨头点样成长一样。传道者透过呢一个嘅类比嚟去话俾我哋知，上帝嗰个不可预测同埋神秘嘅方式。人可以预测落雨，但冇办法控制或者知道呢啲雨、呢啲风最后实际会系点样。人亦都可以咧估计呢个预产期，但系唔能够掌握，唔能够知道，唔能够看见。这个风这个气息呢怎样和何时进入到这个骨头体内，赋予呢成为有气息的生命。因此传道者呢在这里很明确地告诉我们知，你不知道，你不得知道，而你要承认你不知道，迫使人呢去承认大自然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引导人去看见和赞叹这个大自然背后的上帝。这两节经文里面的不知道是指向着上帝的作为，强调着上帝那份做万事的作为，人没有办法去理解上帝所掌控的 一切事情，让人去明白人的无知。人不能够去改变自己在这个虚空世界里面所经历的命运。但是看完这两节经文之后，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啊，传道者你讲的东西这么深的，你一来就讲创造好难啊，更何况要我去赞叹这个上帝的奥秘。我们的视觉最多都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生方向的。当我们遇到一些不知道、我们不明白、我们很迷茫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停下不做咯，我们可能躺平咯。所以呢，传道者都很顾及人的需要。他在第四节那里，他提到一个呢农夫的例子。他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这个农夫呢面对着未知，他呢就选择躺平，什么都不做。这个农夫见到有少少云，见到有少少风，就决定不收割，不撒种。他期望呢能够等到风停了，他先播种。他想等到最适当的时候先撒种和收割。他期望等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时间他先采取行动。所以他翘埋双手，什么都不做。如果你是农夫的话， 不知道你怎样去理解眼前的这些未知呢？你又会不会继续撒种和收割呢？这份的未知呢，让这个农夫受限，令这个农夫呢不能够去活出他作为农夫的身份和角色使命，显示了这一位农夫的无知和无能，同时间呢也都显示出农夫的恐惧。他的恐惧大到他连想试一试的勇气都没有。就好像呢福音书里面耶稣呢讲的才干比喻一样，我相信呢大家一定听过这个圣经的记载。这个才干比喻呢是讲紧主人按住仆人的才干，将家财呢分给三个仆人，一个五千，一个二千，一个一千。大家呢记不记得这一班仆人呢怎用这笔钱啊？五千的赚了五千，二千的赚了二千，但是呢一千那个呢将钱呢埋了在地下。当主人呢回来跟他算账的时候，他赞赏呢五千和二千那两个仆人又良善又忠心。的确呢他们呢是良善又勤奋的仆人。而第三位仆人呢就是选择将这笔钱埋在地下，用了呢最保险最保守的方法。所以呢主人就批评他又恶又懒。这个的仆人的而且确是懒，懒在他没有为主人所交托给他的家业花额外的心思，只是将他收埋了。这个的仆人完完全全的恐惧主人，因为在经文里面提到他恐惧主人的残忍，恐惧主人的敛财，所以呢他选择什么都不做，认为呢做了什么都不会合他的心意，所以呢他跌埋心水就不赚钱。这个就是仆人的懒惰。这个的比喻重点不是要讲五千的仆人怎样可以赚到一万，而是要让我们去思考，到底我们有没有认真努力好好发挥我们的恩赐和才能去服侍上帝。仆人呢是因为怕就将钱直接埋在地下，农夫呢因为见到个天不是很啱种嘢，就决定停止不撒种不收割。传道者藉住大自然的现象讲紧俾人知人有限的认知，更加话俾我哋知人的无知。当呢啲事情唔如自己所想的时候，就停止行动，选择停止退出。结果就算系俾你睇到，俾你知道大自然系点样都好，俾你见到天气好定系唔好，但呢在知道的里面你是却是选择什么都不做，最后呢得回个吉。就好像呢很多人呢经常都会问啊，究竟呢我们怎样呢可以明白上帝的心意啊？但其实呢明白上帝心意的这句说话是假定了呢我们要先去知道上帝的心意，我们先去行动，是一个先知而后行的认知程序。但是上帝的旨意是不能够测度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是能不能够去参透到上帝的旨意，而是我们在这个虚空世界里面，当我们遇见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不是停在这里，而是努力地生活在上帝的心意之中。所以传道者在第六节的里面，他继续用农夫来去做一个例子。他说，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揭你的手，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黄，或是早杀的，或是晚杀的，或是两样都好。这一节经文里面呢，再一次出现不知道，但是传道者将这个不知道转化了。传道者在这里鼓励人要殷勤撒种，提出人要努力，要早晚都努力，因为呢他强调着你不知道是朝早还是夜晚的，你不知道几时会发旺的，你不知道未来和将来的行动的，你不知道几时会有好结果的，但是你就试一下吧。当你殷勤作工的时候，你就是为你生命里面的所有可能性去做好准备，花尽你的心思去弥补对上帝作为的无知。传道者除了在这里话告诉我们知我们殷勤作工的可能性之外，他在第一至二节里面他更加提到一件事，就是我们作为在地上面生活的人，我们呢 不是要用我们先知而后行的信念去行。他颠覆了呢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个信念。经文里面这样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传道者在这里用了两个很难理解不符合付出和收获的命令。事实上呢，如果你是将这些粮食放在水面上面呢，其实是一件很反常的作为的。无论什么东西呢，我想你都不会放在水面上面。因为呢这些面包或者是粮食呢根本呢不适宜呢、就是、放在水面上嘛。同时间呢第二节的里面呢提到要将你的家财分七或者八份，亦都是呢意味着我们呢要放弃我们自己个人的利益。这两个反常又不是很关事的行动，就是传道者要人去放弃自己的利益，将焦点放在未来之中，因为呢没有人会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灾祸几时会来，所以在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做事的时候，你就要帮助别人，藉此呢去免除一切的凶恶。这两个的例子颠覆了我们的想法。正常来说，当灾祸临在地上面的时候，我们正常是为自己去做准备。但是传道者他是提醒我们要向外，去实践一个不对等的施舍，实践一个高风险的投资。这两个的命令是要我们准备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即使你不知道你会经历什么灾祸，你都要作出施舍。未来的事你不知道，付出了收不收得回你都不知道，付出的方式很奇怪，不知道有没有用，基督徒殷勤有没有用你都不知道。但是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必须做的命令。今天讲到的主题是不知道。不知道这三个字其实可以很负面地解作、不知道或者无知。但是这三个字的含金量其实很高的。它表达着人的渺小，人的有限。表达住上帝的伟大浩瀚，同时间表达住好大的可能性，叫人知道他只是不知道，而不是不可能。 所以传道者在这六节的经文里面，他交错地去告诉人，人只是需要承认和接受限制，承认自己的不知道，并且殷勤地去作工，就会发旺，就会好。在我们身处的世界的里面，充满着很多不确定、不稳定的事情。我们没办法去掌握到这个世界上面一切的奥秘。如果我们抱着一种不做不错、少做少错，这样就大错特错。我们的信仰不是从天上面抛一段经文或者宝藏给你，上帝也未必好像昔日在旷野的里面天降玛拿，将供应亲手地去交给你，但上帝会在你所需要的每一粒种子的当中放下足够的养分。可能在撒种的过程的当中，有时有些虫虫会来打扰你，但勉励弟兄姊妹，请你不要退缩，要继续撒种，继续的去灌溉，继续的去作工，不要让外面的环境的顺和逆去停低你的手，停低上帝给你的感动，不要因为不明朗的因素而消极。在上帝给你种植的季节，请你不要懒惰，因为上帝会继续给你行动力和灵感。有时可能你又会卡住，有很多担忧，但是上帝会赐给你勇气，让你一边行一边卡住，一边执行一边修正。因为从不知道到知道的这个过程，原本就是很需要时间去累积，更何况是反转一个我们不知道的谷底的人生呢？所以藉着今天的经文，很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可以积极的去做，尽力的去行，因为我们那份的信仰就是 You do the best, God will do the rest。上帝会赐福给殷勤的人，会将你的 the best 变成 the best of the best。 你只是需要去做你应该要做的事，去发现那一份的不知道，上帝就会负责你在虚空世界里面的阳光、风和雨露。上帝荣耀里面的富足会交换我们在这个地上面所经历一切的贫穷。最后呢，好想呢用一个例子来去呢跟大家分享。不知道呢前排大家有没有看过墨鱼游戏啊？有看的举手。是没错。这一套墨鱼游戏呢引起了呢我们即是社会上面呢一轮的热潮啦。咁连续两个礼拜的星期四呢都等着看首播。不同的人呢对于这件事呢都有很多的讨论，结集着很多的惊叹和不舍。很多人呢会想，为什么一个 YouTube channel 的终结会带来这么大的讨论的呢？其实呢我自己呢都不是看了是当真这个 YouTube channel 呢很久的日子。但我觉得是当真这个 YouTube channel 的理念和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我们的信仰理念好像。是当真其中一个 slogan 是试下认真，试下试下认真。他们的创作风格就是他们手上的东西未必很整全，他们只是试下而已。如果你有看过他们的片，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的片都挺多甩漏的。但是他们 channel 出的片其中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真。 是真诚的真，是认真的真。如果放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就是靠近真理的真。我们信仰的本质呢，其实就是真。真诚和真实地去回应在这个虚空世界里面的不稳定，去回应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不知道，在一切不知道明日会怎样的里面，但愿我们都真诚地去活出上帝的话语，期待那一份不知道何时会发旺，不知道何时会好的结果。因为教会就是需要这一份事当真的勇气，让我们的生命都继续等待着这一份不知道的信念去成长和解锁。我们一起祷告吧。不知道今天的经文里面带给你生命里面什么的亮光呢？是一片你不知道上帝的作为，你不知道你手里面所做的事情到底何时会发旺，何时会好的里面，你心里面又有怎样的回应呢？亲爱的主，多谢你，多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可以去领受。更加感谢你，让传道者藉住我们生命里面不同的部分，让我们去经历你创造世界里面的不知道。愿主赐给我们那份事和真的勇气，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的当中，我们继续去开拓我们生命里面那份的不知道。求主亲自去带领帮助我们每一个。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